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9月2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在星期四表示支持阿勒颇停火48个钟头。美国国会推翻总统否决，九一遇害家属可以起诉沙特阿拉伯。美军将会向伊拉克增派超过600名军人。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关闭。面对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水平的迅速发展，南韩国会内反对部署美国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声音亦逐渐变弱。
감각적으로보면5차핵실험과특히 SLBM 후에
南韩国会发言人丁世军在首尔说，在北韩进行了第五次核试以及发射潜射导弹之后，他感觉到国会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态度有了变化。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是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四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停火48小时，而不是美国所提议的时间更长的停火。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提议的为期一个星期的停火将会给反政府武装分子足够时间，使他们得以重新集结和补给。在里亚布科夫作出上述表示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华盛顿准备终止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的接触，除非莫斯科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对阿勒颇的攻击。恢复美俄两国在9月9号达成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在阿勒颇实行停火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让食品和医疗援助可以送达那里的人民。但是星期三，阿勒颇东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里面的两间最大的医院受到空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此发出强烈的谴责，说空袭医院是战争罪行。
Those using ever more destructive weapons know exactly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know they are committing war crimes.
潘基文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有关冲突地区医疗问题的会议上面说，那些使用更加毁灭性的武器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犯下战争罪行。潘基文对叙利亚局势表示极端失望。空袭导致阿勒颇的医院一度完全停止运作，使那里的医疗条件更为恶化。目前有25万人被叙利亚政府军围困在城里面，政府军正在展开猛烈的进攻，试图重新夺取阿勒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阿勒颇东部的医疗系统正在崩溃，那里只有大约30位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医疗器械或者是应对急救的药物来到治疗受伤者和越来越多的创伤的病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四说，他将会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他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为起诉击落一架马航航班的肇事者所作出的努力。这架航班在2014年7月在乌克兰东部坠毁。国际调查人员在星期三公布的调查结果说，这架飞机是由从俄罗斯运到乌克兰的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特恩布林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之外，荷兰亦有可能对这个个案提出起诉。俄罗斯已经动用他们的否决权以阻止这个行动。特恩布林说，这些人是在俄罗斯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从俄罗斯运来的导弹谋杀致死，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求正义，他们将会不遗余力地确保正义得到伸张。星期三公布的情况证实了荷兰安全委员会较早前的调查结果，就是马航 MH17 客机是被俄罗斯制造的三无矩导弹系统击落的，而俄罗斯就对此是予以否认。美国国会投票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911法案的否决，该法案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者的家属 起诉沙特阿拉伯。星期三，国会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首次是推翻了奥巴马对这个法案的否决。参议院以97-1票，众议院就以348-77票的压倒性多数推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一法案的否决。民主党籍的少数党领袖李德是参议院里面唯一一位站在奥巴马总统一边的人。国会的投票结果对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死难者家属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到现在为止，他们在美国法庭上寻求正义的行动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豁免权而受阻。奥巴马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国会作出的允许提起诉讼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宣布，美国和伊拉克同意一项增派600多名美军前往伊拉克的计划，协助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摩苏尔。卡特在新墨西哥州对记者说，增派的美军是联军加速攻势的一部分，以孤立和粉碎伊斯兰国对摩苏尔的控制，并且扩大伊拉克保安部队在其他地区的战果。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增派的美军人数是615人，从而将美国授权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总兵力增至5262人。美国国会星期三通过了一项的拨款法案，使到政府可以再维持运作几个月，同时为应对寨卡病毒提供11亿美元的拨款。众议院以342-85票，参议院以72-26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如果不延长预算，很多政府机构到星期五午夜联邦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将会没有任何的资金。新的拨款法案的有效期一直是持续到12月9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12，我们的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计划为现有的核武器升级，我们会报道美军被指拖延到南中国海实施的航行自由任务，以及北韩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南韩反对萨德导弹系统的声音减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更多的中国公司在美国被调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星期三，由于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有关对北韩威胁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丹尼尔·弗莱德对于是否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因为涉嫌违反了北韩制裁条例而被调查的提问是不置可否。他对国会议员说，他不否认调查可能会扩大。据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弗莱德星期三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以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时说，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和北韩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受到制裁的企业，增加往来将会有风险的。他说这样做是不值得，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明白这一点，可能会将会有帮助。他又形容中国企业和个人涉嫌支持北韩核项目的行为是问题的关键。弗莱德在作证时起初表示不方便透露正在被调查的中国公司及个人的数量。在附属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科里加德纳追问是否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被调查的时候，弗莱德亦没有正面回答。直到参议员加德纳再次追问的时候说，希望你可以提出的答案是是否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被调查，弗莱德才回答说，你应该明白丹东鸿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连同该企业的董事长马晓红以及三名公司的高层主管星期一被控密谋通过利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洗钱等方式逃避对北韩的制裁。 美国国务院另一名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对北京执行对北韩制裁的完成情况并非满意。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美国政府相信中国能够亦应该做得更好。拉塞尔又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一起提出了可以使到中国提升制裁成效的务实途径，当中包括增强边境管控以及限制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和北韩的银行往来。北韩多年来一直处于极其严厉的国际制裁之下，这个情况使到北韩和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大部分都中断。但是新的研究显示，平壤的国有贸易公司已经适应了制裁环境，并且正在通过雇佣更多中国的中间商人去逃避国际制裁。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这些中间商人帮助平壤获得中国的物资，并且和位于中国的外国公司接触，这个情况帮助了北韩增强了购买禁运设备的能力。在哈佛大学学者约翰·卜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吉姆·沃尔什共同撰写题目叫做《阻止北韩有限公司制裁成效与意外后果》的报告当中，两位作者说，北韩的企业已经增加了利用大使馆作为购买禁运材料的途径。另一个策略就是扩展利用香港和东南亚的商业中心购买禁运材料的渠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面对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水平的迅猛发展，南韩国会当中反对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声音亦逐渐变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国会发言人丁世光在首尔是这样。丁世军表示，在北韩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以及是发射潜射导弹之后，他是感到国会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态度是有了少许的变化。萨德系统是一个导弹防御工事，用于在弹道导弹飞行的最后阶段对他进行拦截以及是摧毁。目前为止，他被证明对中短程的弹道导弹是有效。首尔和华盛顿在7月一致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当时北韩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进行一次弹道导弹的试射。虽然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 50% 的民众支持反导系统，但是部署萨德的声明仍然在这个公事的建设地点首尔引发了愤怒的抗议。建设地点附近的居民社区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一旦爆发冲突，他们可能会成为北韩的攻击目标，而且萨德系统会使到附近的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是处于危险当中，特别是这个系统强大的雷达扫描时候所产生的辐射。在国会占据多数的南韩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领袖亦都在8月是站出来反对萨德，认为这个会造成南韩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必要的恶化。北京对南韩领土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萨德系统强大的雷达可以被用作为系来对抗中国，而且会提升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实力。而这个夏天有越来越多的观点担心中国可能会在经济上报复南韩，或者不执行对北韩的国际制裁。随着北韩违反联合国对其核以及是导弹发展项目的禁令进行了第五次的核试验，以及是暗示正在准备另外一次长距离火箭发射以来，来自北京的批评声音亦都减弱。中国继续支持用国际制裁的方式来诱使北韩加入对话，但是同时不希望造成金正恩政府的动荡或者是瓦解。中国最近几个月以来确实是通过增加对北韩的煤炭出口的方式，践行制裁条约上面的人道主义例外条款。北京在这个星期表示，美国财政部制裁一家中国公司的决定，这家名为是丹东红墙实业的公司，据说是与北韩官员以及是武器项目有关的组织有商业往来。作为国会发言人，丁世军不应该是在譬如是萨德这种政治问题上面选择立场，但是他批评朴槿惠总统不经咨询立法机构就决定部署这项有争议的系统。
政府が추진함에있어서국민과도제대로소통하고，
丁世军表示，政府是应该同广大民众及国会进行充分适当的沟通， 还是应该是对反对部署反导系统的邻国做一些外交上的努力。虽然朴槿惠领导的执政党新世界党在今年的国会选举当中是失去了多数优势，他们的行政部门正在处理国家安全威胁以及是国际事务方面仍然是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美国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星期二表示，由于北韩不断加速进行导弹试射的脚步，华盛顿亦都将会加速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自从今年五月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之后，到目前为止再没有公开采取这一类型的行动。美国部分资深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海军早就应该再次实施一次类似的航后自由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去年十月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巡航，恢复了美军中断多年的对这个海域抵近巡航。当时美国的军方官员说，这一类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会常态化，大约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在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研究中心九月二十八号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多位与会专家指出，美军上次到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已经是四个多月前的事情，美军迟迟不采取行动令人费解和不安。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安全研究部主任杰夫·史密斯说，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海域的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这个对美军在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本来是一个正面因素，但美军反而在拖延实施下一轮行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郭莱仪亦都在会上说，美军应该定期平静和不过分张扬的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此行使和捍卫国际法赋予的这一项权利。此前中国称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并坚称会依法阻止美军采取这一类的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今年较早时候在五角大楼证实，几时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由不得军方做主，这个是一项由白宫主导的国家政策。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无可奉告美军几时做出新一轮抵近巡航。有报道说，白宫最近向五角大楼和军方下达指令，要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要采取可能激怒中国的行动。海军时报这个星期援引熟悉这一份秘密文件的四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指令中要求国防部领导人不要使用大国竞争的措辞。今年二月，国防部长卡特曾经说，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亚太回到大国竞争。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亦都在他的海事战略上使用了大国竞争措辞，但是白宫国安会指示五角大楼领导人改用煽动性没那么强的措辞。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和星期三两日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讨论美国的终极军事威慑力量，亦即是核武器项目的改进升级问题。美国计划在今后五年内投入$1,080 billion更新美军的核武项目。美国之音的国防事务记者巴布随同卡特去到美军最大的核武器维修设施科特兰空军基地。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科特兰空军基地里面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核武设备被旋转、炸烂甚至炸碎。这些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美军核武库的现代化升级。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核武器是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
The nuclear mission is the bedrock of American security.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核使命是美国安全的基石。美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发动核袭击， 从陆地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空中利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投放核武器，或者从海上又巡又带扬的核潜发射核导弹。但是所有这些项目都已经到了年龄，需要现代化升级。这个地方正是研发新的炸弹，并且使用这些现代化的电路板来为有几十年历史的技术升级换代。但是这些炸弹要等到2020年才能够服役。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系统需要彻底翻新。
As a benchmark of their ancient character, they still use floppy disks and
前负责科技事务的国防部次长威廉斯莱德话：呢啲一切讲明佢哋有几咁古老嘅一个标记，就系佢哋而家仲系使用软盘，佢哋嘅电脑喺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会成为古董。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话。美国多年来并没有对本国的核武器项目给予足够的关注。
We haven't done that earlier, for the very simple reason that we have been very preoccupied for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卡特说，美国之前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个就是过去15年以来，美国一直无下分心，特别是忙于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些专家说，这个延误令到美国落后在其他核大国的后面。
Ou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ill be completed two decades after Russia and China complete their modernization programs.
威廉斯莱德说，美国的现代化升级项目的完成将会比俄罗斯和中国完成他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迟了20年。专家说，美国必须目前就要为现代化升级投入资金，否则美国的核武器系统会丧失效力和可靠性。美国核威慑武力所有的陆海空组成部分预计都将会在今后十年之内达到使用寿命。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布科特兰空军基地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在台湾因为政治因素无法参加国际民航大会 ICAO 的时候，美国参议员相继呼吁美国政府应该要提升台湾的地位，加强美台关系，不要被中国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国会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二在一个听证会上就要求奥巴马政府阻止中国继续霸凌台湾，台湾有权利站在世界舞台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夏伯特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美国如何促进与南韩、日本三方在亚洲利益的听证会上，要求国务院亚太助兴拉塞尔说明为何美国在讨论区域安全框架的时候只是提到日本和南韩，却是未有将台湾这个国家包括在里面。美国和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很重要。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仲强调，他特意以国家来称呼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是独立了很久，但是中国却是仍然是认为他是一个反叛省份，而全世界都在中国的霸凌之下不尊重台湾。
I think the world disses Taiwan. I think
夏伯特表示，他认为全世界都不尊重台湾，他认为台湾被排除在很多他们应该被纳入的组织之外是因为中国的霸凌，中国还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的一省，这个是很荒谬，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独立了很久。拉塞尔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大粉丝，他说台湾不单只是美国的重要朋友，亦都是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是很多国家的模范。美国经常寻求机会和台湾加强安全合作，他自己本人就经常定期与台湾的国安团队进行谘商，对他而言，台湾是安全民主体制的经济支助，而比明清问题来得更加重要。
I think Taiwan's security and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拉塞尔表示，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体制以及他的经济自主性，老实说比明清问题对美国更为重要。美国可以和台湾方面对话，美国亦都可以和他们协商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尊严。夏伯特批评美国不给台湾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到华盛顿访问的禁令，他还说这个是非常之荒谬而且令人愤怒的事情，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 他仲表示台湾2000多万人可以自由地通过民主过程选举他们的代表，他们有权利以后是其他国家一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中国的霸凌必须要停止。夏伯特两个星期之前提出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台湾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高层官员不能够到华盛顿的禁令。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星期二亦都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同的法案。他说在北京企图孤立以及是霸凌台湾的时候，美国更加有必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目前已经有接近200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疑犯被遣送到中国审理。台湾的司法单位就呼吁中国方面应该要落实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的协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目前有198名台湾籍国际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审理，这个举动已经损害两岸的互信，希望大陆方面能够落实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
相信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保障人民权益这样的一个事项。我相信大陆方面也是
有台商话，相信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保障人民的权益这样的事项。而他相信大陆方面亦都有这样的认知期许，只要双方努力合作，就可以达到签署这个协议的共同目标。邱泰三部长又说，520之后大陆方面在情资交换、合作协查、缉捕遣返等方面和台湾的互动明显趋缓。今年4月开始，一些国家将台湾籍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并且强调司法管辖权受到侵害。中国方面就表示，由于大部分受害人都在中国，应该由中方审理。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法务部长等相关官员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运作情况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表示，为了避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继续被遣送中国大陆，台湾司法单位应该主动侦办相关案件。
全世界还有好几个地方未报，而且准备要报，那包括好几个我们可能有邦交的国家。
许玉仁话，全世界仲有好几个地方未报，而且准备要报，包括好几个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但是这些不但严重地牵扯到两岸的司法互助、台湾的国际形象以及台湾和邦交国的关系。许玉仁委员又指出，台湾已经成为国际电信诈骗案的温床以及发源地，应该争取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打击犯罪。邱泰山部长答复说，事实上台湾刑事警察局已经和各国展开积极合作，好像是交换有前科犯罪嫌疑人的资料等等，目前已经有成功的打击犯罪案例。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表示，台湾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相当复杂，除了台湾主观的意愿之外，还要考虑国际支持以及中国的想法。今年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会在11月在印尼举行，台湾希望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台湾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祥表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受到邀请。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质询的时候表示，除了共同打击犯罪之外，中国方面在司法互助的配合度亦都明显偏低。
通缉犯的逮捕跟遣返，我方的请求中方的完成率只有32%。
张宏禄话，通缉犯的逮捕同遣返，台湾方的请求，中方的完成率只有32%。然后中方对台湾的请求，台湾的完成率是73.9%。犯罪情资的交换，台湾方的请求，对方的完成率是31.3%。而中方的请求，台湾方面的完成率是81.5%。张宏禄委员指出，台湾目前还有很多遭受到通缉的重大经济罪犯潜逃中国，希望台湾司法单位能够积极和对岸协商处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反驳北京有关台湾航空安全与参加国际民航大会无关的讲法。中国首富王健林旗下的万达集团曾经向官员行贿。印度话在喀什米尔打击恐怖分子。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陆委会说，台湾没办法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会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和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参加这个大会与否与台湾以及国际航空安全并没有关联。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北京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台湾没办法参与这个大会，将会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和疑虑，是不利于无缝天空的形成。台湾处于东亚地区最忙碌的空域之一，因此希望获得有关飞行安全的第一手资料，要求参加这个每三年举行的一次的大会。中国一家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中国首富王健林旗下的大连万达曾经向大连一位政府官员行贿。辽宁省本溪市法院公布的有关大连市委原常委金晴受贿案的判决书说，在2007年至2009年，被告人金晴在担任大连市西江区区长、区委书记的期间，先后两次收受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经理给予的共计300,000元人民币。而中国首富王健林就曾经声称从来不行贿。印度军方星期四说，他们向印巴边境的疑似武装分子发动了精确的打击的行动。巴基斯坦反驳了印度的宣称，说印度军队跨境开火。印度这次打击行动之前，喀什米尔的一座印度军营在9月较早时候受到武装分子的攻击，18名印度军人丧生。印度总理莫迪曾经表示，绝不让攻击者逍遥法外。印度军方将领辛格将军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打击的目标是在有争议的喀什米尔印巴控制区边界边境一些的地点集结，准备发起攻击行动的恐怖分子。他说，打击行动是重创了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辛格说，这次行动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确保恐怖分子不能够进行渗透、毁灭和威胁他们的人民的生命。他还说，这次行动已经结束，也都已经向巴基斯坦有关部门知会了这次的行动。阿富汗总统加尼和一位普什图族的军阀正式签署施行一项备受各方支援的和平的协议。这名军阀目前被美国确认为是全球的恐怖分子之一。这项在星期四签署的标志性协定，刚刚是适逢阿富汗联合政府成立两周年。该政府对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处理是受到广泛的批评。这位名为希克马蒂亚尔的被通缉的军阀，通过特别安排的视频连线，参与了在喀布尔总统府前举行的签署的仪式。希克马蒂亚尔代表他领导的古勒卜丁伊斯兰党是签署了这项和平协定。有几百万的阿富汗人通过电视直播是见证了总统加尼签署协议的历史时刻。几百人参加了这次的仪式，包括总统加尼竞选时候的竞争对手、目前的执政伙伴、首席执行官阿布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阿富汗国会议员等。希哈马蒂亚尔通过他的发言敦促政府和塔利班展开和谈，并且呼吁伊斯兰暴乱分子停止战斗，加入和平进程。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富国银行开设大量虚假账户丑闻进行听证会一星期之后，富国银行开始惩处相关的高级高层的官员。富国银行说，银行将会没收总裁约翰斯通普夫$4,100,000的非积德的股权，还要收回银行零售分部负责人加利托尔斯特多的$1,900,000的非积德的股权，而且他亦都是得不到遣散费。 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一间小学是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名学童和一名教师受伤，一个青少年的嫌疑人被拘留。靠近乔治亚州州界的安德森县唐维尔小学星期三下午发生枪击，那里距离亚特兰大市大约160公里。当地的官员说，警方还在调查学校附近一间住屋发生的杀人案，那里的一名男子被发现死于枪伤，这两件案件据信是有关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再次举办世界分离势力大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的总统辩论，第一场辩论之后，双方的支持者声称说他们各自胜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离开第一场辩论之后，在主办地霍夫斯特拉大学对话仍然继续。究竟哪一名的候选人赢得今次的辩论呢？哪名候选人输了呢？职业的评论家以及大学生就展开了他们的口水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当地的报道。
在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学生和评论家紧紧盯着两位候选人的一字一句和举手投足。这个是2016年两大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辩论刚结束，大众就争住说谁是赢家。
She gave depth to her answer. She didn't hesitate. He was a counterpuncher, and like a lot of counterpunchers, when you throw your jab and it misses.
亿万富翁马克古宾话：希拉里嘅答案具有深度，佢冇犹豫不决。而川普嘅套路系回拳反击，总系喺度回拳。当你一拳打出去就冇击中嘅时候，你就不知所措，只能够引诱对方出击。
As the debate went on, had a hard time retaining focus.I mean, Trump had some moments where it's hard to keep track of what he was really talking about.
政治策略家戴维·普鲁夫说，他觉得随着辩论的继续，他很难保持聚焦。戴维·普鲁夫的意思是说，在某些时刻，川普对自己究竟是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共和党人则很快指出，川普做好了准备，更有能力的来改善法律秩序和经济。川普的支持者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川普在辩论中赞扬了朱利安尼当年引起争议的拦截并搜身的治安政策。
She's a total phony. She was a failed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hat she demonstrated tonight is an incredible ignorance of the economy.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克林顿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他是个失败的国务卿。今天晚上他显示出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如果你给公司加税，怎可能将就业留在美国呢？公司怎可能就想多交税呢？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特说，不过对川普辩论发表最佳贺词的或者是川普本人。
Based on all of the online polls, we did tremendously well. You know, I'm very happy that I was able to hold back on the, on the indiscretions with respect to Bill Clinto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根据所有的网上民调，他们做得非常好。他很高兴他能够忍住不提有关比尔克林顿不检点的问题，因为他很尊敬切尔西克林顿，他不想说他本来要说而且完全准备好要说的话。不过在电视摄像机前面的评论场地之外，很多观看了辩论的普通学生的激情不亚于职业评论家。
Trump is a very good public speaker. People underestimate his power in public speaking.
霍夫斯特拉大学学生布兰登·莱布维茨说， 川普好善于对公众讲话，公众低估了他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低估了他传达自己信息的能力。他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职工共事过，和各个领域包括建筑工人乃至金融界人士都打过交道。
I came in undecided, but I'm more confident in my decision to vote for Hillary today. I feel like Hillary was more confident in her answers. I feel like
霍夫斯特拉大学学生萨默马哈姆德话，佢嚟睇辩论嘅时候仲举棋不定，如今佢会将票投俾希拉里更有信心啦。佢话佢觉得希拉里嘅回答使萨默马哈姆德对佢更有信心。佢觉得希拉里准备得更充分。川普基本上回避了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川普的反应太激烈了。萨默马哈茂德觉得川普有点不太专业。对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学生来说，这一场校园辩论将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报道。
俄罗斯再次举办世界分离势力大会，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分离势力代表是否受到邀请与会呢，就引人关注。但是会议组织者仍然回避这个敏感的问题，只是透露来自亚洲的部分分离组织参加了今次的大会。阿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分离势力代表9月25号共同聚集在莫斯科，商讨未来以及和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这个是俄罗斯第二次组织召开这个叫做民族对话、人民自决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全球分离势力大会。一年前在莫斯科也都举行过同样的会议。去年的会议在经常接待外国元首访问的总统大饭店举行。总统大饭店归属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总务局，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经常在那里举办一些活动。今年的会议改在距离红墙和克里姆林宫仅有几百米远的一间更加高档的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组织者说，今年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更多，新地点能够提供更大的开会场地。同去年一样，世界分离势力大会由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主办，与会者的食宿和交通费用全部都是由俄罗斯主办方来承担，会议经费全部来自俄罗斯总统对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拨款。在和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俄罗斯特别邀请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以及北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分离势力代表。几间俄罗斯官方传媒专门采访了鼓吹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独立的分离人士。俄罗斯传媒去年报道，中国新疆等地的分离势力代表曾经被邀请参加去年的大会，但是会议组织者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洛夫当时极力回避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伊奥洛夫当时只是透露他的组织和流亡藏人有个接触互动。在莫斯科和北京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是否有新疆和西藏的分离组织代表获得邀请参加了今年的会议，同样引起广泛关注。伊奥洛夫最近对传媒表示，一些来自亚洲的组织参加了今年的会议，但是他不能够透露更多的内情。一间西班牙传媒说，莫斯科现在已经变成世界分离势力的巢穴。波兰有影响力的选举部说，新疆维吾尔人分离势力十分强大，但为了不要激怒中国，莫斯科未必敢邀请维吾尔分离人士到莫斯科开会。但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国和苏联在新疆曾经拥有很大影响力。沙俄也曾经试图涉足西藏，并令到国内信奉藏传佛教的人士提供帮助。沙俄和苏联都曾经多次组织过西藏考察，苏联亦都曾经支持蒙古和图瓦共和国独立。分析人士说，如果双方摩擦，俄中关系发生变化，新疆、西藏还有人权等很多的议题都会成为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牌来对付中国。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活动人士格列兹基洛夫说，通过观察普京当局怎样处理和白俄罗斯 同乌克兰等邻国的关系可以看得到。每当俄罗斯同邻国关系恶化时候，莫斯科就会将人权等一系列问题都拎嚟做文章。他说，格列茲基洛夫话：同中国嘅关系都一样噶。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旦俄罗斯同中国交恶，当然而家睇上嚟呢一种可能性非常细，因为俄罗斯目前嘅状况、经济形势等都不至于出现嗰种情况，而且两国都想密切双边关系。但唔理点样，如果俄罗斯同中国关系生变，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就会将中国国内嘅人权仲有其他议题都提出嚟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三开始访问中国，在国内经济日益危机严峻以及白俄罗斯同俄罗斯关系变冷之际，卢卡申科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而同时白俄罗斯同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密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白俄罗斯目前遭遇严重经济困难，获取更多的中国资金和投资成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次中国之行的焦点议题。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中国早就启动了名叫巨石的工业园区项目，为此特别在明斯克郊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卢卡申科期望通过这次访问使更多中国企业去那里投资。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对中国贸易目前存在巨大逆差，除了化肥出口较多之外，其他能够出口的产品都很少，但是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和肉类制品很有竞争力，因此期望能够更多进口白俄罗斯农产品。舍夫佐夫说，俄罗斯是白俄罗斯食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对白俄罗斯打击非常大。他说，舍夫佐夫说，目前白俄罗斯对外食品出口总额超过40亿美元。在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白俄罗斯的食品出口额大约是70亿美元。目前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食品出口量正在增长，但是由于卢布贬值，价格下跌，白俄罗斯食品出口收入大幅减少，因此白俄罗斯现在开始瞄准中国市场。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需要办理各种许可证，还要解决其他一些技术性问题。卢卡申科访华将有助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白俄罗斯是普京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同时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密切盟友，但是同哈萨克斯坦一样，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白俄罗斯社会同样非常担心，在乌克兰之后，白俄罗斯是否将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下手目标。面对俄罗斯的压力，卢卡申科拒绝普京期望在白俄罗斯驻军并设立空军基地的计划。俄罗斯长期在经济上向白俄罗斯提供大量援助，但是双方关系最近趋于冷淡。俄罗斯不满白俄罗斯拖欠不归还巨额贷款，俄罗斯最近还拒绝以优惠的国内价格向白俄罗斯出口能源。此外，俄罗斯亦减少对白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以靠加工俄罗斯石油再将石油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一直是白俄罗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俄罗斯以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等为理由，限制白俄罗斯的一些食品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的这些举动都使白俄罗斯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在能源价格谈判破裂后，卢卡申科最近公开表达了对俄罗斯的不满。他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白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容忍俄罗斯施加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同中国进一步拉近关系，打中国牌对抗普京成为卢卡申科这次访华的另外一个主要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要去听演唱会，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un of the mill 以及 roll the dice。
Larry， 今晚嘅演唱会好唔好听噶？嗰个乐队系咩类型噶？
Well, they're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Their music is a mixture of many different styles.
各种音乐嘅混合，听起嚟几有新意哦。而家好多乐队都冇自己嘅风格，同第啲乐队都差唔多，真系冇意思啦。
I totally agree, Li Hua. Luckily, they are not just some run-of-the-mill rock band.
Run-of-the-mill?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un-of-the-mill, that means that it's very average or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Oh, run-of-the-mill.就是冇特色、千篇一律嘅。你意思系话呢个乐队并唔系嗰种毫无特色嘅乐队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makers of Avatar said it would not be just another run-of-the-mill action movie, and would be like nothing anyone had seen before.
系啊，电影《阿凡达》当初宣传嘅时候就话自己系非比寻常，观众从来未睇过嘅新类型电影。诶，系啦 ，Larry， 呢个乐队点解我从来未听过嘅？
Well, they still aren't very well known, so only music magazines write about them. You won't read about them in the standard run-of-the-mill newspapers.
Oh, 主流媒体冇报道佢哋，只有喺比较专业嘅音乐杂志上边先至会睇到关于佢哋嘅介绍。Larry, 我有啲肚饿，我哋去演唱会之前可唔可以先食啲嘢啊
？S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不如麦当劳啊。
McDonald's? I don't want to eat at some run-of-the-mill fast food restaurant.
但系演唱会仲有半个钟头就开始啦，食麦当劳快啲啊嘛
！Don't worry, we can be a little late. I think the opening band is just some run-of-the-mill pop band.
你系话负责开场嘅乐队冇咩特色，唔睇都冇损失。诶，不如我哋食寿司啦
！Sounds good. Let's go.
这个乐队太好了，他们肯定会红的。
Do you think so? It takes a lot of luck to become a famous band.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你说得对，不过要想成名，就要努力抓紧机会试一下嘛。
Right. Even though the chances aren't very goo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roll the dice.
Roll the dice? 你是说择色仔？
Right. When you roll the dice, that means that you take a chance, just like when you make a bet gambling.
哦、oh, ，roll the dice 同择色仔一样，表示碰碰运气。你即系话，虽然好多乐队最终都红唔到，但系想出名嘅人仲系应该碰下运气，讲唔定就可以成功。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Terrence wasn't sure he would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but he decided to roll the dice and move there anyway.
哦、oh, ，Terrence 并唔知道自己会唔会中意纽约，不过佢仲系决定先搬过去，试下住喺嗰度。Larry, 如果是你，你想住在什么地方啊
？Definitely Hawaii. I'm not sure that I could find a job there,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that sometimes I think it's worth rolling the dice.
哈哈，即使冒住揾唔到工嘅危险，你都想搬去夏威夷？我同你就唔同啦，我想去罗马，而且我肯定揾到工嘅。我要去做意大利菜大厨啊
！Wow, that is definitely a roll of the dice. You don't know how to cook Italian food?
A roll of the dice? 你是说我希望渺茫？是我才不理，不懂就可以学嘛。哎，是啦，讲到意大利菜，不如去你屋企附近那间餐馆吃点宵夜啦。
I don't know.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it's just boring, run-of-the-mill Italian food.
哎，不要听报纸，我们自己去试一下。
Well, all right, let's roll the dice and see what happens.
好啊，不如吃完我们再看午夜场，最近有什么好片啊？
I'm not sure.Let's just roll the dice. We'll just go to the theater and watch whatever movie happens to be playing.
诶，咁都唔错噃。诶，行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un of the mill， 表示冇特色、千篇一律；而另一个咧就系 roll the dice， 意思就系指碰运气。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南韩外长尹炳世联大间隙在纽约举行会议，讨论三国协调应对北韩最新核试验以及近来不断进行的导弹挑衅问题。三国外长在会后联合声明中表示，北韩公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进行弹道导弹研发以及禁止其核项目的多次决议，对此需要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的国际压力。北韩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自身孤立，破坏了北韩政治统治下苦难深重的北韩人民的需要。为此，三国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内的伙伴国一起正在紧密合作对北韩施压。三国外长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克里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继续坚决致力于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以及相互防务义务，压制北韩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克里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鲁莽的独裁者，表明国际社会不会被恐吓，亦都不会放弃履行不扩散条约等限制核武的一切努力，任核武器扩散和蔓延。克里国务卿说，只要北韩准备遵守其国际义务以及过去做出的非核承诺，美国将准备和北韩坐下来处理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的问题，结束北韩的孤立，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克里说，北韩领导层急需做到的是不再进行挑衅，尤其不再进行试验，以便能够使各国共同努力就北韩的未来展开认真的谈判。三方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强调指出，美日韩三国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解决全球性挑衅方面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